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台湾政坛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当中大败，为台湾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和学生从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开始响应香港学联还有学民思潮的呼吁，将占领行动升级，通宵试图包围香港政府的总部。另外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在报道中分析一下过去一年以来美中关系以及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回顾。好的，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有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和学生从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开始就响应香港的学联还有学民思潮的呼吁，将占领行动升级，通宵试图包围政府的总部，让香港政府的行政呢处于瘫痪的状态。警方强力驱赶占领人士或者说是抗议人士，双方期间多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40人被拘捕，有很多人都受了伤。这是自从占领运动2个多月前开始以来，受伤人数和程度最为严重的冲突了。在星期一早上的时候，示威者冲过警方所设置的警戒线，试图占领金钟区的一条主要街道。配备有辣椒水和警棍的数百名防暴警察对示威人士进行了阻拦。警方表示，他们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使用辣椒水和警棍来遏制冲突的。过去一个星期以来，香港警方和抗议人士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上个星期五，香港当局在清除旺角地区一条主要街道的路障的时候，与抗议的学生发生了冲突，不止一名抗议人士被逮捕，其中还包括一些学生领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导人对假伊斯兰之名的恐怖主义行为发出谴责。他说，谴责恐怖主义将有助于消除西方民众错误的固定印象，他们往往把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来自阿根廷的现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星期天在结束了对土耳其为期3天的访问的归途当中，对同机的记者发表了讲话。他把伊斯兰教的宗教经典《可兰经》称作是和平的预言书，并且说，当人们把穆斯林的宗教与恐怖主义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他了解为什么穆斯林感到受到冒犯。他说，在对土耳其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他向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的地方公职人员9合1选举当中呢，国民党大败，各界舆论促请马英九执政下的这个政府呢检讨一系列的施政方针，包括重新思考和定位两岸经贸关系， 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星期天上午表示，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绝不恋战，绝对会负起应负的责任，星期三中常会将有所宣布。外界猜测面临国民党败选后党内空前的逼宫压力，马英九将辞去党主席。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到空前挫败，彻底改变了蓝绿阵营的政治版图。国民党原本在台湾六都十六县市的执政共占15席，选后只剩下6席。媒体报道，这是国民党自国共内战徐蚌会战之后的最大一次挫败，现在国民党输的只剩总统府。马英九星期六晚上发表选后感言时说，人民传达的讯息我已经听到了，但是他当时并没有透露辞职的信息。台湾副总统吴敦义星期天接受媒体采访，有记者问，国民党输得这么惨，是不是因为和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吴敦义回答，两者没有必然的关联。他说，政府明白不能把太多的鸡蛋放在即便是最大的一个篮子里，所以过去六七年里，台湾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比例并没有上升。吴敦义说，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是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主政期间产生的现象，不能把这笔账归之于马政府。吴敦义表示，签订两岸经贸框架协议对于拉动台湾经济成效显著，两岸货贸服贸协议的陆续通过或签订也是必然。他强调，把这次选举结果看作是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或依赖是不健康不正确的说法。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很多，两岸关系中的黑箱作业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想今年三月份的太阳花学运所展现出来的这个50万人民上街头的民意，就是对于马政府跟中国的黑箱的签订，不管服贸也好或过去的任何谈判也好，是表达一个不满或者甚至是愤怒的。但是马政府并没有积极来回应人民的这个诉求，对于学运也好，或者对于50万的人民上街头也好，这个部分他并没有来修改或者是修正他的一个政策方向，他也没有去积极的推动让两岸关系谈判这个部分协议谈判的透明化以及民主化。那因此他在选举上面，当然可能人民就用选票的方式就表达了他的不满，对政府目前现阶段执政的不满。
黄帝颖还说，吴敦义把台湾经济对中国依赖程度的加深归之于前朝，这与民众对事实真相的理解和认知不符。打两岸经贸的经济牌曾经是国民党屡试不爽的竞选策略。九合一选举前的2个星期，国民党再次祭出这个法宝，借中韩自贸协定向杯葛两岸经贸谈判的民进党发起密集攻击。但是资深传媒人士康仁俊说，时过境迁，食安风暴和顶薪未加的丑闻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清楚地看到，两岸经贸关系的红利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
大家都讲到什么？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担忧，对于两岸关系什么样的担忧？对于两岸关系后面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活动，可能只偏向于极少数的财团这个部分的担忧。国民党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六晚上就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结果谨慎表态，他说，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呢，在星期一的时候，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回到他之前所在的台大医学院呢，去处理一下人事身份的问题。柯文哲之前是台大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并且呢，还担任就是急症科的一个大夫。台湾的副总统吴敦义呢，已经宣布辞去国民党副主席的职位， 而另一方面，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也已经宣布辞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发生了爆炸和枪击事件，疑似博克圣地组织发动的袭击行为。星期一凌晨的时候，一伙全副武装的男子袭击了尼日利亚北部的达马图鲁市，包括约贝州立大学学生在内的当地的一些居民被迫在郊区的树丛里躲藏。美国之音记者同当地的一名记者通了电话，这名记者也被迫躲藏在树丛里面。他说，武装分子目前已经进入了市中心地区。一名男子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说，一处警察的营房也被摧毁了。达马图鲁是约贝州的首府，博克圣地这一组织在那里进行过一些最为野蛮的袭击行为。在过去五年的暴乱期间，尼日利亚的博克圣地据信杀害了数千民众。这一组织目前占据了博诺州还有阿达马瓦州，并且宣称这两个州都属于是伊斯兰国统治的哈里发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拉克的总理阿巴迪表示，对所谓的幽灵士兵的调查显示，伊拉克军队当中至少有五万名在领取薪水的士兵呢，其实并不存在。阿巴迪星期天在伊拉克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透露了这一调查结果，并且承诺将继续打击伊拉克政府和军队内的腐败行为。自从今年九月就任以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一直在努力遏制政府和军队里面的腐败。对前总统马利基执政期间的几名伊拉克军队里的高层指挥官，阿巴迪已经予以罢免或者是强制退役了。士兵名册上的这些虚假的名字，就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还在领薪水的名字呢，使得指挥官还有其他人可以替他们领取薪水。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横扫之际，人们将伊拉克军队的软弱反应归结于军队内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虽然有报道说在2014年十二月过后，就是今年年底之后呢，留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将超出原来的计划，而且作战的规则也将延伸，但是美国官员说，从明年开始，美国和北约的驻军的兵力还有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并未有改变。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虽然美军不会专门去攻击塔利班的目标，但是他说，任何对美国或者是阿富汗部队构成威胁的人都会理所当然的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五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Because of delays in the post-election,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In early 2015.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 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三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two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when needed.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i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 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2014年步入尾声，美中关系呢，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多项协议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些正面积极成果，也为过去一年来两国之间跌宕起伏的关系画出了一个上扬的走势。不过呢，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是否能够持续这种正面的轨道，分析人士看法谨慎，认为双边关系仍然有许多基本意义上的分歧难以消弭。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受到一些事件影响，震荡起伏，包括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解放军军官，西藏喇嘛自焚，新疆和中国维权人士的人权问题，美国军机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香港战中民主抗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激起两国关系的波澜。然而，在岁末年冬之际，美中关系近日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包括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加强埃博拉、反恐等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会谈最大的作用即在于加强相互理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分歧。
I think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is meeting were the nil-nil understanding.
我认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国军方的相互理解，这对美军和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互动极为重要。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造成的问题的中国船只是海警船而不是中国海军，所以双方海警部门也需要有类似的相互理解。
It's Coast Guard, and so you need similar understandings with the Coast Guard.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轴。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表示疑虑，认为美国政府不能照单全收。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ever entertain the idea of som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dynamic.
它为本区域带来许多问题，它带有美中两国在搞两个大国集团 G2 的意思，这是没有人想看到的，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也想从这个概念退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七月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中明确阐述了它的主要意涵。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为它和美国本身的长期利益是有冲突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柯庆生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表示，被北京当局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第一就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第二是根据中国当今地图的领土完整，第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US really only agrees with the third.
美国实际上只同意其中的第三点，你知道，要美国基本上接受说那些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必须经常遵守他们，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美国永远无法说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统治，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导致你的国家不稳定。
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以及人权、网络间谍、军机拦截等一连串强势作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开始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保持距离。此外，习近平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的说法，成立丝路基金，设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在亚洲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围堵。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向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等做法，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目的在于重塑以中国为主的朝贡体系，将美国逐出东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说，自两年前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在亚太地区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我们无需过于悲观或乐观，只要他们继续维持那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也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除非是由于意外的擦枪走火，这也是双方正在试图防范的情况。
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澳习庄园会谈还是英台夜话，都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没有不合作的选项。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4年呢，也可以说是日中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这么一年，很多人担心双方呢随时可能会擦枪走火。在11月份的时候，日本和中国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了2年以来的首次会晤。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呢，因此都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有观察人士指出，日中紧张关系考验着美日之间的同盟，同时美中如何发展新型的大国关系也对美日关系在产生了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And they are saying, Senkaku is core interest.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星期一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了国际社会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过他警告说这种进展呢还不是很稳固。潘基文强调指出，解决很多人得不到医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儿童和年轻女性，他说还得不到必须的医疗护理。潘基文敦促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达到在2030年之前根除艾滋病的这一目标。世界上目前有3500万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联合国表示，其中有1900万人，就是说有50%以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在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呢，联合国呼吁普及艾滋病毒的检查，还有抗逆转录病毒治疗。70%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但是自从2005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新感染病例下降了1/3。但是与此同时，中东、北非、东欧还有中亚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却有所上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目前居住在纽约，有着中国防艾第一人，就是防止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杰女士呢，日前说，中国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呢，应该在1000万以上。为了保存艾滋病方面的真实资料而出逃的高耀杰，在来美国之后的第三本书呢，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辑表示，高耀杰认为，由于艾滋病潜伏期可以长达10到15年，这不仅给了中国当局继续掩盖血浆经济恶果的一个方便的之机，而且呢，也会让目前的一些采血兴盛之地成为未来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世界艾滋日前夕，居住纽约的高耀杰通过视频表示，早在1995年，根据当时一位专家的统计，中国感染艾滋病人数就有500万。
那我还没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
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可是到现在十几年了，
我
一天到晚讲，艾滋病受害人在1000万以上。 2009年为躲避迫害保存资料，高耀杰来到美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从2010年起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的这栋大楼里。对于如今毫无愧色接受妨碍荣誉的中国官员官太太们，高耀杰问道：
你们做了点什么事情？艾滋病能不能照常害？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艾滋病人不是照样受害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钱治病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饭吃吗？在这段不愿透露姓名志愿者提供的视频里，高耀杰一起去国前最后一次探访艾滋村，那是2008年8月28日。他说，一年前他去那个村庄时，还有20个艾滋病人活着，但是这次去时只剩一个了，
脚趾头烂掉了，
脚趾头都烂掉了，腿呀、啊。烂的都是疮，一只脚当啷着。我塞他兜里100块钱，他不要。他说我不要，你这么大年纪了，挣点钱不容易。我走，他就撵。他还没我走得快呢，我已经80多了，我走掉了。我估计这个人现在也死了。原来是个很壮的壮汉子。
很壮的个壮汉。没有。
高耀杰的新书叫《高耀杰回忆与随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编辑高伐林说，书稿中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的献身精神。高伐林说，高耀杰仍强调在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有比性接触更值得重视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高耀杰书中写道，由于艾滋病潜伏期长至10年15年，给了当局掩盖血浆经济恶果的方便之机，而由于采血站管理混乱，10年15年后，凡是那些采血站兴旺的地方，一定是艾滋病的高发区。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刚才已经说了，12月1号呢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南非，虽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积极展开预防还有维持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项目，但是在南非，艾滋病仍然在肆虐着。那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 HIV， 就是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在成年人口当中呢，15%到20%检测艾滋病病毒呢都呈阳性反应。不过呢，南非政府在减少新增病例方面，最近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艾米丽·约布从约翰内斯堡就这一新的战线所发回的一篇报道。
每天都有好几十名男子穿过这处位于约翰内斯堡南边的卫生所大门。卫生所专做包皮环切术，不过在做手术之前，所有接受手术者都要参加一堂咨询课，听取介绍，了解环切术的保护作用。
我妈说我必须来，说是为了安全，他们说这能保护不得艾滋。
保护作用确实有，但程度有限。接受了包皮环切术的男子感染 HIV 的比例是没做环切男子的一半，所以卫生所的医疗人员还要告诫这些男子使用安全套。包皮环切术的保护效果大约10年前得到了临床实验的证实，因此世卫组织和当地政府在非洲14个重点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环切项目，这些国家代表了全部艾滋病例的50%。接受咨询后，卫生所告诉这些男士可以为他们做 HIV 检验，因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携带 HIV 的人有超过半数并不知情。接下来就是手术了。杜米萨尼·马赫拉姆比说，手术时间大约5到7分钟，而且无痛。
他们都害怕，都怕疼，想着会不会很疼。99.4%的无痛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提供的的确是无痛服务。
奥兰治农场镇的波菲罗贝利卫生所是在南非开办的第一家包皮环切术中心，创建于2007年。提高社区意识的运动似乎正在见效，当地接受环切术的男子超过80%，而7年前还不到20%。 南非各地开办了好几十家包皮环切术中心。南护士曼迪斯·穆法泽维说，这些年来社会习俗发生了转变。
这在奥兰治农场已成为社会常规。如今如果你没有做包皮切环，有些人会笑话你的。所以人们来这里是因为受到了同辈的压力，不仅仅是因为艾滋病。不过到头来，这让所有的人都受益。
管理这些卫生所的 HIV 与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继续研究环切术的作用。中心首席执行官德克·塔贾德说，新数据显示包皮环切术对女性也有好处。
最后我们注意到了对女性的保护作用。如果社区里的女性只跟接受了环切术的男性做伴侣，那对15岁到25岁的女性来说，感染风险就已经降低了 20%。
据估计，在南非每做4次包皮环切手术就能避免一起 HIV 感染病率。自从2007年以来，已经做过150多万次这样的手术，这有可能避免了将近40万起新增感染病例。美国之音约布·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和学生在星期天晚上开始呢，响应香港学联还有学民思潮的呼吁，将占领行动升级，通宵试图包围政府总部。警方试图强力驱赶这些学生和市民，双方之间多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期间有40个学生和市民遭到警方的拘捕，还有很多人都受了伤。这是自从香港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行动在2个多月之前开始以来，受伤人数和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警民冲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
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自带头盔、眼罩等保护物品，11月30日晚6点陆续聚集在金钟占领区。学民思潮发言人黎文洛在集会上表示，双学呼吁升级行动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面对民意，是迫于无奈，但会坚守和平非暴力原则。黎文洛呼吁不会主动挑衅和冲击警方，一切会以集体行动方式进行，不会主动破坏公共设施。稍后香港艺人黄耀明和何韵诗等相继发言，呼吁警方在处理当晚或未来公民抗争行动时，不要滥用警权或使用过分武力。晚9点，学联常委罗冠聪宣布分兵几路包围政府总部的各个出入口，而重点则是特首办外的龙河道。不过警方早已在特首办和政总入口等处戒备，并称如果情况需要或采取果断行动。据报道，警方在金钟地区部署约4000警力，另外在旺角部署3000警察，应对自11月25日以来连续5晚的在不同路段进行的购物抗议活动。在晚8点多以后，在天马公园通往特首办通道处便已经聚集了许多人，隔着警方设置的铁马与警察对峙。同时在特首办对开的龙河道旁的海滨公园，人群也不断增加。约9点35分，许多戴好头盔、手握自制防护牌的前几排的示威者开始向前推进，警方连续举旗和广播警告不要越过警方防线，示威者高呼包围特首办和开路等口号回应警方。随后大批警察强力封堵，挥舞警棍，释放胡椒喷雾，由飞虎队和机场特勤等组成的蓝队防暴警员成功将示威者推回到天马公园，过程中拘捕数人，多人受伤。约10点10分，在特首办对面龙河道北面聚集的上千市民成功的在一段警力薄弱处突破，冲上马路，警方随即后撤到特首办外严守。几分钟内，数千人涌上龙河道，多条行车线全被封堵。此外，示威者在试图从其他几处地点突破警方防线， 并在龙河道隧道内架起铁马路障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多次释放胡椒喷雾，冲突中再有一些人受伤和被拘捕。十点半以后，龙河道聚集的市民和学生达到四五千人，隔着铁马继续与警方展开对峙，示威者不断高呼我要真普选或占领特首办的口号，在人群前面的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则戴好安全帽等防护装备。约十点四十五分，一位手持催泪水剂发射器、身背催泪水剂桶的蓝队防暴队员登上警察高台准备发射，而前几排的示威者则打开雨伞防备。不过十分钟后，该防暴队员撤离，现场情况趋于焦灼状态。稍早前，学联代表和占领者在现场辩论，讨论下一步行动。学联认为应以占领龙河道为主，而占领者则认为行动升级是应该冲进特首办。约十二点四十分，泛民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李卓人来到示威现场。现场许多人要求李卓人带头冲击特首办，不过李卓人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来现场的目的是担心示威者安危，希望缓和气氛，防止示威者和警方之间发生冲突，出现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他说，
我很担心这警方犯犯要用暴力，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减少这个暴力，因为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凌晨一点二十分，一些人开始试图迈向警方防线冲击特首办，遭遇警方拦截。李卓人议员劝阻示威者稍稍后撤，僵持期间，警方开始强力反击清场，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跌倒受伤。很短时间内，数以百计的警察将特首办外数千市民驱赶出龙河道，并一路将示威者清出天马公园。期间，警察释放胡椒喷雾和催泪水剂，挥动警棍击打示威者，多人头被打破，血流满面，至少几十人被拘捕。随后，警方清理马路上的杂物和路障，龙河道这条连接港岛和九龙要道的交通很快得以恢复。大约凌晨两点，警方从天马公园后撤回至天马公园往特首办的通道处，随即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返回天马公园和龙河道旁与警方继续对峙。时至凌晨约三点以后，大约四五百人封堵立法院对面的龙河道，并一路通过隧道重返特首办，而特首办对面龙河道上的示威者也再次冲出龙河道，警察则退守至特首办内。示威者三点二十分左右重新封堵龙河道与警方对峙，现场仍有至少上千示威者，许多人坐在或者躺在路上，另外一些人则开始在路的一端筑起路障。清晨五点前，警方多次警告仍聚集在特首办外龙河道上的数千示威者在从事非法集会，要求示威者从天马公园离开，示威者则以高呼我要真普选回应。早上七点左右，大批警员冲出特首办天华道，再次开始驱赶龙河道上的示威者，双方爆发冲突，场面混乱。警方用高压水龙头向示威者喷水，并释放胡椒喷雾和催泪水剂，还有警员用警棍击打和追赶示威者。随后，警员向示威者继续推进，依序驱赶天马公园和海富中心天桥上的示威者，并一路将防线推至金钟港铁站。过程中，再有一些人跌倒，被警棍击中，或者被捕，情况极为混乱。由于清场行动和此前通往天马政府总部的通道受阻，政府总部周一上午暂停开放，而立法会的会议则改到下午。不过龙河道早上约七点半重新开通。警方表示，在从周日晚到周一上午的清场行动中，拘捕了至少四十人，有十几名警员受伤。同时，据港媒报道，许多示威者受伤，其中至少四十人需要送医治疗， 战中医疗队负责人欧耀佳表示，昨晚是战中行动60多天以来最严重的受伤事件，有多人伤口很深要送医，有人被警棍打伤，有人头破血流。双学行动升级后，包括港府、特首梁振英、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以及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相继发表声明和谈话，强烈谴责或批评示威者冲击龙河道和封堵政府总部入口，甚至用暴徒行为来形容昨晚的升级行动。对于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的行动升级，和平战中和泛民政党表示尊重，但是采取冷处理态度，没有参与。泛民表示，行动令多人受伤及被捕，只能短暂向政府施压，代价太高，未必值得。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示威者占领龙河道的行动，某种程度上可以令政府总部在上午瘫痪，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了解有不少人在行动中受伤，表示致歉。而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会考虑参与者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最近发布了一项通知，在民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1月27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通知中列举的反面案例包括，在广告语中将尽善尽美改成为山西打广告的尽善尽美，把刻不容缓改成推销咳嗽药的咳不容缓，以及一些网络生造词如石动燃具、人间不拆等等。这份通知说，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担负着引领和示范的职责，必须带头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做全社会的表率。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评论说，语言规范的问题并不在广电总局的职权范围内，而是应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来管理。他认为广电总局此举一是为了获取权力，二是为了刷存在感。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就是说他们本身破权的冲动力，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包括在电视互联网终端的盒子这一类的产品，广电总局在抢占他们的管理权。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广电总局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保守意识比较浓厚的那种，所以想争功争表现，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北风所指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除了这次广电总局禁止广电节目使用网络语言之外，还包括此前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以及在电视剧审核标准中加设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不能有80后未婚生子情节等条款。在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之后，人民网登出了一篇名为尽善尽美、咳不容缓等不规范词语当休矣的文章。文章称，如尽善尽美和咳不容缓这样对成语的篡改，很容易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所以该文认为，对于那些非常容易给人产生误导的所谓有创意的新字词组合，无疑必须严格依法禁止。不过该文也指出，语言文字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我们应该对于语言文字的自然发展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因此对于是否应该一刀切的禁止，广电总局尚需认真听取语言文字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很多语言专家和普通网友在中国各个网站纷纷表达看法。一些专家表示，有些网络流行词汇正在被收录进词典成为规范， 而另一些词本身就会自行消亡，并不需要行政单位强加干预。名叫维扬沃龙的网友说，人民日报政治舆论性这么强的官媒都能上给力、屌丝这些词，娱乐性的广播电视却不能说石动燃具人间不拆，滑稽之极，这分明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也有网友指出，即便像刻不容缓这样的成语改写有时会误导孩子，但只要家长在旁边提醒一声就可以了，这是家长的责任，而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这么做是家长之作风的体现，是对权力的滥用。美国之音评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近些年来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疯狂英语的这个企业项目的创始人呢，李阳的前妻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之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在华盛顿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篇报道。
中国女性，你现在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前妻10月27号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反家暴系列视频讲座中极度哽咽，我必须告诉所有人，受害者，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并不是家庭矛盾。11月25号，千呼万唤的中国首部反家暴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中国遭受家庭暴力折磨的女性显然不在少数。11月24号在京举行的反家庭暴力媒体对话会上发布的《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显示，年龄在18到49岁现有或曾经有过伴侣的女性中，39%称曾遭受过来自伴侣的身体或性方面的暴力，38%的女性称遭受过精神暴力。在遭受伴侣身体暴力的女性中，40%曾经受伤。调查发现，遭受过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出现流产、抑郁或者试图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遭受暴力女性的2到3倍。然而，绝大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都对自己的经历难以启齿，或者即便说了也得不到正面的有效的帮助。
大部分的原因不光是报案，就是包括向其他的心理机构、权益服务机构求助，这个比例应该都会比较高。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家庭暴力吧，被认为是私事，所以呢，不管是警察也好，还是其他的服务机构也好，那么对这方面的服务很不足，而且也缺乏对家庭暴力特点的认识，不太能够帮助到受暴妇女，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在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的中国，相对于西方社会，家庭暴力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在美国，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暴力纠纷，一方往往可以当场打电话报警。如果到达现场的警察发现据称被打的人身上有伤痕或者其他明显施暴证据，被控打人者会被立即逮捕。家庭暴力受害者还可以到法律申请保护令。美国各州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保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夫妻、离异双方、同居恋人、男女朋友、前男女朋友、同性恋伴侣以及他们的子女。美国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相对也比较高。今年6月23号，美国女足门将霍普·索罗因为在姐姐家中酒后袭击了姐姐及17岁的外甥而被警察逮捕，被控2项家庭暴力罪。又如8月28号，美国橄榄球联盟宣布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运动员采取终身禁赛的处罚。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25个国家将多种家庭暴力形式定为刑事罪行。当下，中国境内很多关心妇女权益的机构和个人，包括民间组织、学术机构，都在忙于收集各种意见或者建议，希望让反家暴法的立法建议稿得到完善和补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呼吁世界穆斯林领袖谴责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实施恐怖主义的行为。在从伊斯坦布尔飞往罗马的飞机上，罗马天主教的教宗表示，这样做将有助于消除西方把二者等同起来的印象。好的，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燕青。